34页平板第49页累计至113年第一季专款知识清晰，请代表参阅以上报告。
那个我可以
老区都有0.8以上，我要看这个。
那个我要听主来讲会比较贴切。
台北区的，
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目前新增整个税级的核定额是0.8。比如说，如果你在点在0.8以下，目前我们的 margin 一年只有1%左右。应该很惋惜才对了哈，因为我觉得我们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然后我建议以后报告上面哦，因为一点一元这个是左南京一点，这个是一个平衡点，这是概念。如果我们健保所的出发点说哦，0.8呀，一等于我凌云了哈，那民不聊生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同理心了哈。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们造成的。是，但是泡泡上面可以稍微联络一点，对，不要说鼓励了，但是找到同理心啊。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台北区这么优秀啊，0.8亿的哈，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为什么台北区占了我们投保人口有37%，目前预算占了34%，等于是有3/3的人口民众在台北区接受我们西诊的医疗服务。假设长期偏低的结果，大家可以知道是有个答案，就劣币逐良币了，就是经营不善，经营倒闭。那它第二点就是我们如何维系，大家知道万物皆涨，只有医疗点数跟点数不涨，那这个以后一定造成一个逆势的淘汰。那我们现在年轻的医师有个现象，他们都因为趋吉避凶啊，以我们家庭学科的专科医师来讲，现在训练的新的年轻辈的将近有30%到40%，他们投向另外一边的，就自费市场啊，就是我们黄锦佳理事长带领的医美的团队啊。所以我要讲说，以后我们这个基地层这个盐商，那个盐商啊是悲伤的伤啊，就是这个代价就是悲伤的伤。那还有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的所谓的针对 COVID-19 类流感的公式真的要检讨。我们看到了台北区跟我们要高的还高，从东区来讲差了近20%，跟其他的区也差了10%到15%。所以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现今的总额的分配跟推估，还有些机制是否能符合实际的医疗需求。所以也请我们署方还有相关的健保费还有卫护的长官还有专家学者是否能共商联议啊。因为今天这个总额当然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不够是凸显出某个区长久不合理的低，那今天也是大家可能习以为常，所以念得很轻松啊，又是0.8以上，终于0.7多，好像是这样高兴告诉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在座的台北区的干部回去可以安慰我们的会员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要正视。虽然我们每季的来，我也知道在座的长官都很认真的，但是这个议题也希望在我们赖总统的政府能正视这个所谓资源合理化、分配化，而且讲难听点，资源适当的投入的必要性。那至于我们类流感的算法哦，也希望能够哦跟相关的 CDC。记得我们有公文去了哈，行政去好像 CDC 对于那个他的所谓的类流感的算法哈，我想今天细节不用谈，跟我们大家认识的类流感的诊断嘛有一大的差距的。借于此哈，这个会议也希望这个文能够转到 CDC， 对类流感的认定，请他正式而且能够比较严，应该说严谨的来看待这件事情。谢谢。
主席、各位理事长、各位伙伴，大家好。那我也是台北区这个受伤最重的重灾区了。那我还是必须讲一下哈，这个整个在总额协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111年在协商112年总额的时候，那时候 COVID-19 是由防疫特别预算在支付。所以换句话说，112年起，它的总额应该是不包含这一块。但是在112年的3月，那时候的王必胜指挥官告诉我们说， 防疫特别预算已经用完了，所以即日起，除非重症住院的，否则一律由健保给付。这个是非常不公不义的事情，啊，非常不公不义的事情啊。那所以但是那时候健保署，我记得好像是署长呢也说，那没关系的，我们就到时候逐季来检讨一下，看点值是不是真的有下降哦。搞不好 COVID-19 这个病毒啊，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啊，不会有影响，所以我们逐季来检讨。那逐季检讨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点值逐季的下降。那尤其台北区啊，台北区因为人口的密集度高，好，所以大家可以从今天不论是我们的报告或署里头的报告，都知道说台北区的成长的件数是最高的，但是我们的平均值是下降哦，我们不是随便冲量哦。啊，件数高，然后平均值下降，这个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却导致我们的点值掉到最低，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整个总额的面向来讲，应该要去评估整个 COVID-19 它本身还有跟其他类流感对于医疗形态造成的影响跟耗用，应该又要有一笔钱放进总额里头，让它去累滚，才能够减少。才能够减少以后每年都为了这个事情在吵架。那112年呢，也非常感谢署里头跟部里头有给我们点值拨补方案，但是这个点值拨补方案当初讲说就根据 COVID-19 及类流感每一季去检讨点值的差距，按区补到以1.1元补到各分区。那后来我们才发现说它类流感的定义其实定义的非常 narrow，哦，那也的确在国际上并没有很明确的把类流感相关的把它界定出来，哦，那以 CDC 所提供的类流感，哦，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在 COVID-19，哦，这个是有包含去比较的，哦，那类流感它就是这个 A 流 B 流有这样的诊断或者上呼吸道感染，那其他就是一些我们几乎不会用的癌治可的巨细胞感染，这些很奇怪的诊断我们都不会用啊。那反而我们所知道的啊，你一般的感冒发烧，啊，支气管炎，啊，这个扁桃腺炎或者鼻窦炎、鼻咽炎等等，这些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成长最多的这一块，其实都被排除掉，啊，都被排除掉。所以我想今天的诉求是第一个，希望说 COVID-19 这个对于长远造成的影响，在总额应该要有一个益助，让它去累滚，才能够把这样的因素给消弭掉。第二个，希望说113年能够比照112年有个点值拨补的方案出来。好，那在计算上，对于类流感啊，对类流感的定义啊，或者计算的点数的计算上，能够从宽来认定，要不然台北区成长的这些，通通没有算在里面。以上，谢谢。
谢谢。我们功能好好做记录，就有很多东西是在健保会那里，你们要透过各种关系，让那健保会的委员能够充分了解。因为那个东西谈的走了以后，我们再来就是执行的部分，所以变成我们是后端的部分。健保会那边能够让，是让我们总本身在成长率里面就是考虑的。需求面没考虑供给面，那需求面6个因素也只考虑3个半的因素。我很多年前吴运东在做理事长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但是好像全联会对这个的兴趣比较小，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我们要去看一下，说真正这个本身的问题，为什么成长率一直被压低这样子？那号称说我们要这样的占到 GDP 的8%。那我们的努力事实上好像也没有看到，但是现在很好，就是因为那个邱做部长嘛，好，所以他都是跟大家同根生，那所以一定会相助，必然会有大力，本是同根生，相助必大力，那这次大家有机会能够，再加上两个次长也都对健保有非常高的兴趣。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再努力在政策上面去弄这样的。那那个是在谈说在总额的部分，那我们后段就是在那个在执行的部分。那
就跟各位代表也报告一下，因为昨天我们所长的确在健保会上有报告嘛，就是我们有帮他分析说为什么2012年的点子下降这么多的原因。好，那在基层部分的确像我们那个即将做的这样，就是基层部分的确是因为慢性病的增加，因为我发现慢性的药费那些都上升。好，所以这一块我们也觉得说应该是要补进来的。好，所以我们其实最近已经在你各式各样的数据跟上面来报告，因为新长官刚到，那我就会，那我是认为说，叫基层在密集度这一块，有缺的应该就在密集度这一块补回来了，所以不用再弄那二种，就是直接提到密集度里面去。好，那当然就医院的部分，因为我们发现医院的门诊其实长得还蛮厉害的，那讲，因为现在补点子这一块也还是在立法院在那边在做讨论嘛，那也要视那边的状况。那假如是有点子调整方案的话，其实照我们署长想法，他是想说先从住院的地下区那边开始补起，好，这个地下区。那当我帮你把住院部分补起来之后，你的门诊地下区再下载，好，所以呢，就可能会再重新有关院减量的那个政策。不过，当然这整个政策都是要看看立法院那边的运作，看怎么样才会有下一步的。所以刚刚郑国雄讲的那个效果很快，的确是只要用这个来强的话是会比较有用。我想这个政策现在都还在做讨论。
可以我进一步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是我